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实在是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心单单的渴慕你，愿我们的心完全被主所夺。主啊，愿早间，主啊，在信徒造就你再向我们来说话，借着大卫你再来激励我们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早先我们在这里一起交通，大卫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3章13节和第14节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耶和华已经得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这边讲到说，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在这边特别是要兴起大卫来，他要废掉扫罗。大卫在这边特别讲到说是合神心意的人。那王上15章第5节说，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使徒行传13章22节。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好，在这边呢又讲到说，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那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，只有大卫被称作是合神心意的。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，他特别是讲到一件事情，是跟扫罗来做一个比较。因为神兴起大卫要接替扫罗来做这个君王，那大卫他其实我们看见他的一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。若我们单单把大卫跟扫罗你从外面来比较，很多时候你很难讲说，那到底我们来选哪一个是会比较好。扫罗他并没有犯奸淫，大卫犯了奸淫。大卫他借刀杀人，把乌利亚给杀了，扫罗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。大卫夺了人家的妻子，扫罗好像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扫罗到底做了什么呢？他好像在掳物当中，他没有把他照着神的意思全然的灭绝。你说这样子好像扫罗他犯的罪，或者是说他在神的眼中就这样的不像大卫，大卫神说是合他心意的人。那也许我们在看见大卫的一生，你说大卫明明好多点我们觉得他并不是完全的，我们也并不欣赏，在好多的点上他真的是不如扫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早间我们要来认识一下，为什么在神的眼中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他的特质也是非常的特别，所以我们看见呢，他是一个诗人。大部分的诗篇的篇幅，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前一阵子交通诗篇中凌晨指引，我们很多的诗篇都是大卫写的。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。那大卫他又是一位战士，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。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他战士并不是突然之间出来的，他的技巧，他在牧羊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把那些狮子把那些野兽，他有很多的技巧是经过训练的。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。那大卫呢，他是一个音乐家，圣经特别讲说他是一位美歌者，好多好多的不同的乐器，他设立歌唱的人，他是一个音乐家。可是呢，他又是一位政治家。那大卫他是一位牧人， 他又是一位君王，所以我们看见他在他身上有好多不同的特质。可是我们很清楚知道，在大卫的一生当中，他犯罪特别显明在众人的面前，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。那我们从圣经里面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看，把这两个人我们做一个比较。那我们看说，为什么神拣选了大卫，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上16:7讲到，神是看内心，神不是看外表。当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，到耶西的家里面去，其他的哥哥也许更为高大，也许从外表看来那更为吸引。大卫呢，他是最小的，大卫在外面牧羊。可是神他是看人的内心，不是看人的外表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在扫罗和大卫的身上，从几个方面好。那第一个我们看见，就是对神的那个敬畏，对神的敬畏。也许我们从一些小事的上面，从一些点上，你可以看见这两个人向着神那个敬畏的心，他们是不一样的。当大卫他杀掉了哥利亚，其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敌人，好像一个伟人一样。好，妇女们在那里，他们唱什么呢？大卫是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多少？千千。所以有人讲说，这个万万并没有让大卫好像跌倒，但是千千却让扫罗跌倒了。扫罗他吃不下这口气，所以呢，他就一心的想要把大卫给杀掉。在撒上18:11，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，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那大卫躲避他两次，扫罗呢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扫罗也知道神的同在离开他了，离开了他，神与大卫同在，他里面惧怕，可是他要把扫罗给除去。所以我们看见他并不是敬畏神，惧怕神。今天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你看见神的同在在谁的身上，你会尊敬他，你会在那里为他来感谢。扫罗不是，可以看见他里面并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他看见神的同在在大卫的身上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要把大卫给杀掉。在18:17，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，为耶和华征战。他也是用一个诡计，好像他讲的是一个很好的，把他女儿给他为妻。但是呢，下面就讲到说，扫罗心里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那我们看见这是扫罗，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然后扫罗就一路的追逼大卫。其实大卫有很多的苦难，从早期就开始，他在王的面前他怎么样装疯，然后他把这些经历他写的诗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那时候读的时候你觉得很稀奇，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候，可是在诗篇的里面他满了感谢，满了赞美。那大卫在逃躲扫罗这个过程当中，曾经有两次其实他得着机会，他能够把扫罗给杀掉。我们在撒上24:从5-6，好，这边讲说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。所以他明明能够有机会把扫罗杀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不过是割了他一个衣襟，叫扫罗知道说，你看，其实我有机会来把你杀掉，可是我却没有把你杀掉。但是圣经记得很细，好，细到说他就算割了扫罗一个衣襟啊，他怎么样？大卫心中自责。所以你看见他里面是非常 敏锐的有那个感觉哈，他不过是割了扫罗的一个衣襟，圣经就说他心中自责。他说他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大卫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虽然扫罗的身上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他了，但是当初他是受膏的君王，他是受膏的，所以大卫敬畏神，所以他不伸手来害扫罗。虽然扫罗，你看见前面我们读到要来把大卫刺透，要把大卫除掉杀掉，可是大卫他敬畏神，他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那第二次他的机会呢，是在撒母耳记上26章11节，他说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现在你可以将他的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他又有一次的机会，可是他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们看见从里面他的心是敬畏耶和华的。大卫跟扫罗，我们从他一生来看，他们在整个一生的里面呢，生活他有一个中心。扫罗他整个生活的重心、中心跟重心哈，乃是在他的自己，在他的自己。大卫呢，他的重心乃是在神的自己。从外面看，我们看见的确扫罗他也有软弱失败的时候，大卫也有软弱失败的时候。刚刚讲过，可能从人看大卫的失败还更严重一些。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上，我们13章那个地方，我们看见扫罗跟撒母耳他们约定在一个基甲那个地方，然后呢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，因为他一直等撒母耳来到，到了第7天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到，我想他的心也是非常的焦急哈。然后呢他就自己把燔祭献上，其实他是不应该他自己来献这个燔祭的哈，他就自己献上了燔祭。他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，那扫罗出去迎接他，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他回答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并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林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我们看见扫罗也是一个很会讲道理的人哈，他明明在撒母耳指责他，告诉他其实他做的是一件是错的事情，没有照着所约定的，没有照着他的身份，他不应该把这个燔祭献上的，他应该是要等撒母耳来献。但是在这边我们看见他是狡辩，他是不认罪，那这个是扫罗他的反应哈，他的反应。那我们看见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，我想我们详细的就不去讲哈，他怎么样犯了奸淫，他怎么样借刀杀人，把乌利亚后来列在大卫的勇士的里面，把乌利亚给杀了，那把他的妻子呢后来再把他娶过来，那这么样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在神的眼中他所行的是恶的，神并没有许可这样的事情。而且大卫在这样的罪的里面，他后续所带下来很大很大的痛苦，刀剑不离开他的他的家，他后面受到多少的羞辱痛苦，因着他所犯的罪。但是我们看见当大卫犯罪以后，他有写了一篇诗篇，是诗篇第32篇。那这边我们看见他讲到他还 没有认罪的那个情形，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有一个罪，大卫知道他犯了严重的罪，他得罪了神，但是他还不愿意认罪的时候呢，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就终日哀恨骨头枯干。这是神在他的里面工作，是神在他的里面搅动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今天圣灵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光照启示焚烧，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说话，有时候我们行事，我们得罪了主，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心意，里面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？你是把它就算了算了算了，平安平安平安就过去了呢，还是像大卫他是有感觉的，很深的感觉的，他里面在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，他骨头枯干，就说到他里面的那个在最终的情形，他的那个痛苦，多少的痛苦从罪而来，叫我们经历到一下子神的同在失去了，跟神的关系有了一个大的间隔，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但是大卫没有停在这里，32篇里面第五节他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。他愿意承认他的过，他的罪在神的面前，这是一个大的转变。他里面能够认识到说，神能够赦免他一切的罪，神能够洗净他，神能够医治他一切的疾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在任何的情况，任何的光景，主都给我们有一条路能够回到他的面前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能够赦免大卫，或者是说让大卫他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啊，这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无论你在什么情形，无论犯了什么样的罪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赦免我们，神接纳我们，恢复与他的交通。但是大卫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他后来所受的许许多多的苦难，那大卫他有一个心，就是伏在神的面前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相信我们的主，在主的手里面，他仍然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但是他也接受从神来的，那因着他所犯的罪，所带下来的许许多多的结果，但他的心是伏在神的面前。因为只有这位主，这位神，他能够完全的相信，完全的依靠。大卫他也写了诗篇第51篇，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。那这一篇诗篇他特别要交予灵长，让大家能够来唱这样的诗歌，讲到说他犯罪之后88，然后他里面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。那后面写到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在第四节他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。当他受到神的责备的时候呢，他说神在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，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。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像扫罗还要讲道理，还要在那里狡辩，很多时候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，没有办法恢复与神中间的那个关系。今天一个最直接的路，其实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无论你的光景是怎么样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。当你接受主他为你付的代价， 我们和神中间的那个关系，神能够接纳我们，他看见他的儿子，神的心得着满足。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在儿子他宝血的遮盖的底下，我们需要向神承认我们的情形。为什么认自己的罪？大卫在这里他承认，他说我向你犯了罪。今天圣灵可以感动我们，光照我们，看见我们的光景。可是你若没有真实的向神悔改，向神认罪，有好多的罪在我们的身上，它不是一次，不是偶发性的，有很多的罪是仇敌一个权势在我们的里面最深之处。弟兄姊妹，认罪悔改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机会，你真正的认罪悔改，圣灵能够给我们力量，赐我们生命，叫我们胜过我们过去不能胜过的。否则我们一生里面，你回头看，有些人他说他最难胜过的，也许是他的骄傲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可能还是同一个点。不管在你的身上，也许是哪一个点特别是仇敌或者是老旧的生命所霸占的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真诚来到神的面前，认我们自己的罪。大卫他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他知道他得罪了神。所以我们看见从他们在犯罪的事情上，一个是狡辩不认罪，大卫呢他愿意认他自己的罪，那这两个就我们看见他们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。那第三个，我们来看见他们对于神的旨意，对于神的旨意，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节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。好，他说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。那耶和华的命令呢，除了亚玛利人要除掉，所有的牲畜也全部都要除掉。在旧约很多的地方，它是一个预表，它有它的预表的。亚玛利人特别预表到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。好，但是二十一节呢，扫罗又说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好像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，那这些牛羊呢，它是要来献给神的，所以他们就把它留下来了。但神原初的命令是什么？是要把这一切都要除掉的，神没有叫他把这些留下来。所以撒母耳就跟他讲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。扫罗他没有听命，但是他说，我这留下来的是为了献祭。撒母耳告诉他说，神并不喜悦你所献上的这个燔祭啊，这些祭，神要的是什么？要你听他的话。但是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，扫罗他并不是真的明白认识神的旨意，所以可能对他来讲，我这个做是一个非常也是很好的，我为了把这个祭能够献给神，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？但是你真正认识神心意的，跟你说从外面，像在旧约或者是讲到法律赛人，他们照着字句想要去遵守的，那两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，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家有一次在改建哈，那有一个很忠心的一个这个政府派来做检查的那个人哈，啊，他是非常的忠心，但是呢他的背景不是学工程的，好像是这文学的哈，所以他每次来，他带着他的一本那个 code 哈，就是说他的那些那个参考的那个政府发的那个书啊，他就一直的这样子对哈。可是每一次呢， 又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，最后我们那个包工其实很有经验的，他做了20多年了，他实在搞不过来，因为你怎么做，结果这个检查的人呢，他都有不同的看法哈，然后他就告诉你要这样做，要那样做，啊，最后好像他看着那个书上哈，有些要求啊，那简直是非常的不合理的，这不合理的。后来那个包工说他实在没有办法，他就找我在家里等哈，他说那天那个检查的人要来哈，跟他约了。因为已经来了好多次了，都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我在那边等着他，就他来了，那后来刚好是一个什么结构的问题，那后来他知道说，我工作就是做结构的，他说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他就签了哈。兄弟们，那次我就很深的感觉，就是你照着一个外面的规条，或者是说他里面的字句上的一些要求。他不懂他的原理的时候啊，他就照着这样子来要求，哎呀，那个是很多时候会闹笑话的，那个是不合理的要求，很多时候他也搞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做。但你真正的需要认识他来龙去脉，他们为什么这样的规定，他的数字有一个来源的，那你知道了以后，你再来看这些东西，你感觉可能看到的都完全不一样。扫罗他不认识神的旨意，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件没什么关系，或者说百姓这样子，他愿意这样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，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，神不喜欢他所做的，听命要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听命胜于献祭。我们看见大卫，他在后面，他在整个的生活，或者是说他有一个中心哈，他认识到神的约柜，神的约柜，他要把约柜赢回来。赢回来了以后呢，在撒下第七章第一节，他说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。他说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哎呀，他里面起了一个心意哈，他看见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是神的约柜是在幔子的里面。在诗篇第132篇，我们看见大卫他认识约柜那个意义跟价值，讲到是神他自己的同在，讲到就是神在他们的中间才是一切他的中心，他生活应该有的重心。他那个时候讲说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他可以生活得很安逸，他可以四面都很安静，神给他很多的祝福，他也可以说我感谢神。但是你看大卫有一个点，他要为神的约柜要寻得一个安息的所在，他没有寻找到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不容他的眼睛睡觉，不容他的眼目打盹，他知道他寻得了，他把约柜迎回来。哦，大卫在那里极力的跳舞，你看见那个欢喜快乐，他把约柜迎回来，然后呢他要为神的约柜要建造圣殿，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心意。弟兄姊妹，大卫的心是摸着了神的心，整个圣殿的意义是讲到神的教会，那个意义说到一个家，说到神所要经营所建造，神所要得着的一个居所。旧约是一个预表，但是大卫在旧约的时代，他里面有一个看见，他摸着了神的心意，他要为神的约柜，他要建造一个安息的所在。弟兄姊妹，虽然神没有让大卫来建啊，这一个建造的工作是要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，但是大卫 他为着圣殿，他预备材料，他奉献多少的金子银子，他把从神所得的他奉献给神，他认识这一切，他所有的财富都是神所赐给他的。他讲说，我把从你而得的我奉献给你，为着神的心意，他愿意摆上这么多。我们看见大卫，他摸着神的旨意，神在他生活中是一个重心。那我们看见扫罗和大卫，他们在敬畏神的上面有很大的不同，那他们对罪的悔改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，他们对神旨意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。神拣选了大卫，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，来代替扫罗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愿意从大卫的身上，在这几个点上，我相信还有其他的点哈。今天早间我们就分享在这三个方面，我们愿主得着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求主得着我们。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但是主给我们机会，叫我们认罪悔改，回转到神的面前。那这个悔改的生命，忧伤痛悔的灵心，神必不轻看。第三个，我们求主让他的旨意夺我们的心，他开我们的眼，叫我们一生行在他旨意的里面，叫他的旨意成为我们生活侍奉一切是我们的中心。感谢主，我们早间的交通就停在这里。